是您在敌楼这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是这帮娃娃闹事儿啊。传旨官告诉义与林军退下，叫他们主将过来说话。有人一喊，军兵啊恨不能爹娘多生两条腿，四散逃奔，躲着墙角呢。就这样把队伍亮出来了。李世民说，对面这些人谁是主将？哎呀，有说话的。我说罗章哥哥，该你的了。罗章胆儿最小，没办法，提战马来到队前，把自己的大枪挂好，抱拳顶手，冲上边说道：皇上老爷爷，我这有礼了。李世民一看，对面是一位小将，十六七岁，长得太漂亮，这个小脸啊像观音一样，细眉长目，鼻直口方，穿白带素，白马长枪，看着眼熟。娃娃，你是何人？你父亲是谁？哎呀，皇上老爷爷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的父亲就是被押在法场的罗通，我叫罗章啊。李世民点点头，怪不得看着眼熟，他长得太像他爷爷罗成了。哎，心里不好受了。你看这孩子文质彬彬的，多有礼貌啊。罗通啊罗通啊，你干这种下贱事，将来叫你儿子怎么立足在朝廷？哦，好几年没见，他长高了，我以前见过。哦，罗章啊，你不在府里习文练武，到这儿作甚？启禀皇爷爷，听说我父亲肺腑发长，眼看开刀消手，我的母亲至今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，他老人家常年有病，要知道我父亲被杀，他得疼死，做儿子的心神不安，特来打听一下我父亲身犯何罪。李世民点头，心想，我怎么和你说呀？我说你父亲到翠云宫阴间不远，杀死郡主啊，多难听啊。哎，罗章啊，我和你的爷爷是八拜结交，金兰之好，他为大唐的江山惨死在淤泥河，你的父亲挂了征西先锋官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，听说我的皇儿被困锁阳关，他费尽辛苦金城搬兵，想不到他没有入朝，而是倒在成亲王府，吃酒戴醉，打死人命，杀人偿命，你说我杀的应该不应该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应该应该，是啊，绝不怪罪你一家，也不连累你，你还是子媳父侄，将来入朝为官。这罗章没词儿了，一想，对呀，我爹打死人命，在这敌长对命，不牵连我就行了。程通在后边急了，你干嘛来了？这能打起来吗？啊，你还是说，我说啥呀？没词儿，你就说，你要见你父亲，只要你父亲一出来，我过去就把他抢走。好好，哎呀，万岁，既然我父亲犯了死罪，能不能在他临死之前和我见一面呢？我这当儿子的算尽孝了。问他家里还有什么嘱咐的，我呢敬他一杯酒呢。好孝道的孩子。好，来人，把罗通送出午门，叫他父子相见。慢，成亲王李道宗说，万岁，不能叫罗通出去，他一出去叫下边人给抢走怎么办？我看了这些个人，我认识，在法场上打我的就是他们，他不怀好心，他不是要见罗通吗？你把罗通拽上城头，叫他们城上城下见面不就行了吗？ 有理。嘿，成亲王李道宗一下子就识破了赤虎成通的诡计，有人把罗通押到城头。罗通啊，你儿子罗章来了，你跟他说几句话，嘱咐嘱咐。罗通一听说儿子在下边呢，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，手扶垛口往下看了看。罗章啊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爹爹，我只想见您一面，您要走了，不知还有什么话和我娘说的。奴才没什么说的，父亲是犯臣，犯了国法，该死。你回家好好读书，岂不连我伺候你娘，快走，儿遵父命。罗章又没词儿了。程通说，哎呀，这能打得起来吗？你说没啥说的，你真真笨，闪开，看我的鸭呆。皇上爷爷老小子认识我不啊？你猴拉稀坏肠子要杀我罗叔叔，我告诉你啊，小爷们反了，你赶紧放出罗叔叔万事皆休，要不然我们杀到里边杀了你呀、啊！干脆呀、啊，我们当皇上啊。啊，还有人敢说这话呀？文武村臣没吓死，程咬金心的话，宝贝呀，你可真能折腾。哎呀，娃娃，你叫什么？姓什么？你父亲是谁？哎呀，哈哈，不知道我呀。哎呀，我们家可高山点灯，名头大大啊，还栽花有根儿横啊。提起我们家呀，住在山东，谁不知道山东阿城县的好汉？我的爷爷啊，当过大德天子，混世魔王，那个皇上比你大不大呀？啊，我竖个座说，姓程叫程咬金。我的爷爷打过闷棍，套过白狼，还结过黄杠呢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大爷叫程铁牛，我爹叫程万牛。哈哈，要问我赤虎程通。皇上，你那个江山是我爷爷给的，给了你江山你就杀人呐、啊！今天呢，我要杀你了。可把李世民气坏了，心想，行啊，程咬金呐，你说你混教育这孩子吧，怎么也这样呢？啊，程咬金，老臣在呀，啊呀万岁，这个娃娃太不像话了，浑浊梦愣，不知道好歹，带我下城去把他抓到城头，给你赔礼认罪。哎，李世民一想，行，我要说的话他都说了，说想要怪罪，怪罪啥呀？他今年14岁，还不到15呢，你说皇上能跟个孩子一般见识吗？你冲谁也不能这么办呢。好吧，你叫他上来给我赔礼认罪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。程咬金腾腾腾腾腾下了马道，来到了门口，家人早就把他马匹兵人准备好了。他上了马，吱扭扭扭，黄门关把门开开，催马就出来。这个午门呐、啊，就开了个缝，怎么等着接他回来呀？再看程咬金来到了午门，走出不到半里地，正好和程通打个对面。为什么呢？不能在城下，在城下人家弓箭手该射箭了。看见程通用手点指，哎呀，奴才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胡说八道，处犯万岁，这还了得，赶紧下马跟我走，给皇上赔礼去。他喊得清清楚楚，上面听得明明白白，往前一近身，低声说，孙子，别听我的，你跟我翻脸，你打我，我就跑，咱往午门里边跑。哎，我明白，你啊慢点跑，我快点跑，咱俩一前一后就冲进去了，就能把啊罗叔叔救出来了。哎，这才是我孙子呢，跟我走 哎呀，好啊，爷爷，我要打死你混蛋，我是你爷爷，我就打你个啊，帮着皇上干坏事的爷爷，你哪里走啊？他把斧子举起来，这么一举斧子，程咬金学马就跑。哎呀，无你不孝啊！他想一前一后进午门，哪知道没到午门，这人黄门关直扭扭住，咣，把门关上了，上栓落锁顶住了，也程咬金愣住了，哎呦，进不去，还是救不了罗通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学马回来了。此时赤虎程通看他爷爷也愣住了，哎呀，爷爷这招啊不行啊，你还什么办法？我没办法了，刚才你那么骂皇上，这还了得？没别的，咱祖孙得打两下。好啊，奴才我要你命。好啊，爷爷我要你命。说着程咬金摘下斧子高高举起，还没等往前冲锋，就听有人大喊一声，程咬金给我住手啊！程咬金顺声音一看，就打远处飞来一骑战马，马上一员大将跳下马，平底身高一丈开外，只生得肩宽背厚，虎背熊腰，往底下看，那身刃铁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扫帚眉飞舞，天苍额角，一对大目造化分明，准头端正，火盆海口，连鞭络腮。来的这员将官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此人祖居河南朔州麻邑县后班宝林村福兴尉迟，单字民工，字敬德，尉迟恭回来了，老元帅回朝。提起尉迟恭，您听过隋唐演义的都知道，他是打铁的出身，天生的神力，年轻的时候要拜了洛阳黄华山三清观观主谢宏为师。谢宏是谁？就是和秦琼结拜把兄弟谢应登的叔叔。那尉迟恭练了一身的好武功啊，这个人呢多少心眼直点，要说他缺心眼过火了，就是因为在家打铁没见过世面，憨厚的过度了。他一出世就保了机关王李五州，能耐太好了，百战百胜。秦琼、秦叔宝和李世民见到了尉迟恭非常喜欢，决定要收尉迟恭，要想打败机关王李五州必须收尉迟恭。为了这件事儿，他们君臣呢可下了功夫了。最后秦叔宝马跳红泥涧，大战美良川呢，用杀手锏才把尉迟恭收了。尉迟恭保了秦王李世民之后，屡立战功啊，曾经单边救驾，赤身铲马救秦王。他有两个夫人很厉害，一个叫黑素梅，一个叫白素花，不但长得好，武功也好，随营出征，李世民封他们两个人为镇国夫人。尉迟恭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尉迟宝林是原配夫人生的，原配夫人死了，后来这两位夫人又生两个儿子，一个尉迟宝庆，另一个叫尉迟宝怀。那么尉迟恭这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前面我已经交代过，尉迟恭奉了李世民命令，带着三个儿子1000名军卒到真定府祝佛修庙去了，还愿去了。怎么带1000名军卒呢？哎，那是工程兵嘛，干活去了，一年的期间把庙修好了，这才往回来。眼看离京城不远了，也就差个200-300里地，突然迎面跑来一人，一看是谁，正是程咬金的家人，叫程安。程安奉了秦怀玉的命令给老元帅送信来了。老元帅接过来一看，大吃一惊啊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罗通 废去含冤，皇上要杀他，你赶快进京城解救，要是回来晚了，罗通性命难保。尉迟恭一听没急死啊，这个人性如烈火，更主要他和罗通的关系不寻常。在扫北的时候，尉迟恭遇难，多亏罗通姐就有救命之恩，现在人家有危险了，我得快进京。他告诉儿子，你们领队伍慢慢走，我可回京了。啪，一打他的坐骑飞奔京都啊。你说这老头可玩了命喽，一路上也不吃也不喝也不休息，连马都不喂，他怕马吃草料误了功夫，就这么日夜兼程，离京城啊大约只有30里地了。突然这匹马哭啾，马失前蹄，把老王爷从马脖子的扑通给扔到马下，就这一下子把老头摔昏了。也不到多长时间，尉迟恭缓醒过来，哎呀，觉得浑身哪都疼啊，我怎么掉在马下了？扭头一看，哎呀，他这匹宝马良驹莫麒麟七窍流血死了，是累死的。老元帅看着自己的战马心里难过了，想起自己出事的时候降妖怪得过一匹宝马叫乌龙驹啊，因为救李世民的时候这匹马累死的，后来好不容易我又得了这匹宝马莫麒麟，在进京的道上也完了。哎呀，离京城还有30里地呀，我怎么能走到啊？这可怎么办？正在着急，只见一骑战马来到切近，吁，哎，马上之人跳下坐骑，扔去缰绳，爹爷您怎么了？啊，老元帅一看是他的儿子次子尉迟宝庆，你怎么来了？爹，你走之后我们哥仨不放心，大哥叫我保护你，我追不上啊，哎呀，都累坏了，我换两回马了追上你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，老马累死了，你来的正好，你那匹马给我，你把这匹马埋葬起来，随后到京城找我。老人家您还是歇歇吧。不不不不，你快躲开吧。推他儿子接过尉迟宝庆的战马，上马直奔京城。就这样很快来到了京都，但一直奔午门，可是来到御街再往前去过不去了，前边啊聚聚了上千人。哎，你们是哪儿的？快闪开！大家扭头一看，哟，老元帅来了。老元帅您好，你看这是我们小国公爷在这逼午门呢。啊，这帮家丁也坏，先就把小国公爷给兜出去了。尉迟恭心里有数了，骑马往前去，一眼看见程咬金和他孙子在那比划呢，所以才大喊一声。程咬金一看可乐了，哎呀，老黑耶，你可来了，这回呀、啊、罗通有救了。老元帅下了坐骑到了程咬金近前，现在怎么样？是这么回事情。我说老程啊，你说你把这帮孩子的骨子干什么？哎，正是给你惹祸吗？快向他们走，你们都回去听着没有。再看这帮小国公看着尉迟恭啊都不动，拿眼睛溜程咬金，程咬金觉得美，孩们都回家吧啊，别闹了别闹，再闹吃不了得兜着走了。哎哎，好，那都给我走啊。再看这帮小国公带着1000多人呼呼呼全走了，这边一撤，地下扔下尸体。尉迟恭说，皇冠快派人打扫战场。尉迟恭说话算数啊， 李世民一看下边的人已经走了，他这才顺着乘马道直奔八宝金殿，文武官员也都纷纷奔朝房。黄忙官将门开开，随后有人把罗通又押到了法场，派几百人打了个包围圈，一个个身子冲里脸冲外，保护法场。旁边监斩官就是成亲王李道宗，还有帮虎吃食的国丈詹坤。尉迟恭心里着急，先看罗通，手分人群上着路。卖虎步刚要往里走，旁边人喊慢，老元帅您刚来，您不知道圣上有口旨，不许任何人到法场祭奠犯臣。谁说的？给我滚！用手一扒拉，哗，这边倒下仨，那边倒下四个，腾腾腾的进去呀。哈，咱惹不起，快快，那意思往里送信去。老元帅几步来到罗通近前，一看罗通，老人心里难过了。罗通可是小白脸，长得漂亮，跟爹爹一个模样啊，现在变了，脸焦黄，瘦的皮包骨，眼睛长满了刺毛糊啊，嘴呀、全是泡了，法柳子耷拉胸前。罗通啊，罗通，你睁眼瞧瞧我是谁。罗通现在已经迷迷糊糊的，不想好了，听见声音法器往后边一甩，抬头一看，是老元帅，是我呀，老元帅，我冤哪。他扑到了尉迟恭的怀里，放声痛哭。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，可分什么时候。罗通一直没哭，这回啊，哎呀，哭的如同泪人一样。罗通啊，别哭，咱先办事儿啊，有我在，就你命在。我问问你，跟我说实话，到底你真是阴间不允打死了郡主？说打死也不要紧，我也保证你没事儿，但你得说实话。老人家，我想我没有。什么话呢？到底你怎么回事？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我被成亲王请到府里喝了三杯酒，我就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看见了郡主死尸在地，我想别让万岁为难，万岁对我天高地厚也不会加害于我，我就承认了。这几天在天牢里，我左思右想，百思不解呀，这里一定另有隐情。下回接着说。